你看那些西方的画家画的每一件画，他一定要请模特的，没有在那默画的，没有，对吧？除非你画抽象的，那是另说。你要写实一点的，一定要有模特。甚至你像那个门杜萨之筏那张画，法国的吧，那画画的时候，他甚至请了很多病人躺在一个木筏子上，木筏子是自己做的，放到他的画室里头，摆了几个真正的病人。就那么画，像那个伏尔加河纤夫那张画是吧？那实际是不是在伏尔加河上，在别的河上？但是他是经过一两年去找了很多的劳苦形象，一个个攒出来的，然后把一堆的苦大一只一苦苦人的形象放在一块儿，组合成了一个队伍。那是一个个来的。不是那样的，所以说大家画画画漫画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定是不是啊？那么年轻，刚开始学画，不是那一下子就画的这么像，一定要多写生，多去看，是这样的啊。意外，这是一个蜗牛的幽默。蜗牛踩在香蕉皮上摔了个跟头，看来蜗牛走的还是蛮有速度的。这就是幽默化，蜗牛走的那个速度，怎么可能还摔倒，是吧？现实中不会那样，但是这样，但是这样画的它又有别的意思。比方说，有一些人自己也感觉自己很快，有没有这样？像咱们身边的人，有人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有吧？有人他觉得特别善良，实际他一点都不善良，有没有？有没有？他觉得特别聪明，会发现他并不很聪明，是吧？有这样。怎么感觉和实际是不一样的？跑远了。两格漫画，两格漫画是在单幅漫画和连环漫画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艺术漫画艺术形式，很特殊。它你说的是连环漫画吗？它不是，你说的是单幅漫画，它是两格。这种东西，两幅漫画有的时候必须画，比方说。画1949年前后的变化，如果你只画49年之后，你就感觉到不明显。要画49年之前呢，你要感觉到这张画要画文革前后的变化，你一定要画一张文革的，画一张文革之后，对吧？你画你大学上大学之前和上大学之后的变化，那你也得要两张，照片也可以比较。你看那时候那样，那时候这样，现在这样，是吧？它有个对比。所以说，两个漫画通常的关系就是表现出一种矛盾关系、对比关系、条件关系、假设关系、因果关系、内外关系、表里关系。因果关系，因为后边来个所以；表里关系，摆一个事物，拿一个苹果，第一幅是一苹果，第二幅苹果开了，里头是什么，就变了。所以说，这叫表里关系。他会处理这样的这都其实都是一种矛盾关系的之一啊，这但是它狭义讲的矛盾关系就是前后发生矛盾，前后根本就不一致，那是这样，前后就冲突，剧烈的冲突，所以它是狭义一点说，但是广义讲这都是矛盾关系。条件关系，这都不多说了，大家对这个修辞什么都了解啊，咱就可拿几张画做例子，大家就能理解这些。两格漫画为什么是两格漫画？你要画成独幅漫画，就不如画成两幅的。你再多画一格又没意思，所以两格漫画特殊在多加一格累赘，少一格表现不强烈。一觉醒来，画的是环境变化。环境变化是睡觉前，睡觉的时候。这张后边全是树、草地，远处也是绿色的。一觉醒来，身边就是变成了什么垃圾、香烟盒，这是房子建筑，然后远处都是烟囱，就是有这感觉吧？我们都有这个感觉，就是我们身边的环境变得太快了。像天津老一代天津人讲。家里头生活都不是很富裕，中午了孩子又没什么吃的，怎么办呢？煮俩螃蟹吧，上河边拿俩螃蟹来回去煮了，凑合一顿。现在买斤螃蟹多贵， 在那个环，在那时候，那个螃蟹到处都是，水上公园那都是螃蟹，溜一圈指不定拎回多少了，没人吃。现在要在那个捡个螃蟹，你还美呀，是吧？不一样，这就是变化，对吧？我记得我童年的时候扔河蚌，这么大河蚌，我捡一个，我们大伙一人拿一个河蚌，看谁扔得远，往河里头啊，咚扔得远。河蚌也没人吃啊，那么老大河蚌撬起来多费劲呢，谁吃啊？现在河蚌都找不着了。我那时候我们小时候玩具啊，但是现在哪有那东西？现在那条河里头见不着河蚌，连鱼的影子我都看不着，这种变化。这张呢是一张幽默画了。绿树在雨水中冲刷以后变成那样，什么意思呢？你说什么意思？是染的色吗？原来树是染的色，被水一洗，洗掉了，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反正你解释不通，反正你知道这是一张画，它前后一个对比关系出来了，那样，然后变成这样了。紧急避险。跟消防有关的一张漫画，这个楼宇智能楼宇你知道吗？咱们现在提倡什么？提倡智能楼宇，要能达到我这种智能那了不得啊！这个着火了，在楼躲开了，那是不是？咱们现在智能不是那个，还不没有那弹性啊！但是这是漫画作者的想象吧啊，就智能楼宇。着火了，这楼都不林立着啊，然后哗闪开了。高层问题确实是，我有朋友做消防的就讲，买楼别买六楼以上，买高层千万别买六楼以上。一般卖楼，现在卖高层都是六楼以下的，都压着，他一张他一个不卖，他最后卖。六楼以上的他先卖，他是一问六楼以下的都没了。这六楼以下房子安全，无论是地震还是火灾都是安全，六楼以上太危险了，逢事儿就惨了。而且中国的电梯，这个题外话，电梯几年就坏了，你还得凑钱买一个。高层以后画高层的房子再给你们专题看啊，有现在住100多层房子啊，就那样。曾经有一段时间，某地炒作的高层房炒作好厉害，劝大家：“哎呀，这个是时尚买啊！现在买的没有一个不后悔的，现在卖不出去。”这是宣传，自相矛盾，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关系。这个群众喊“反内腐败”，这个官员说：“群众眼睛雪亮。”这个群众喊反对他搞腐败，这官员一看，哎呦，群众不明真相，是吧？现在我们在那个媒体上常出现这个词儿，群众不明真相。还有一个词儿就是，总是说一小撮人煽动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啊，这些词儿是吧？哎，咱在这不多计较这些事情。组画，南开大学的那个明信片。那就组照是吧？那就组照，全是一组一组照片，反映一个南开大学的全景。组画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关于一个主题，我画 N 个角度的 N 张画，可以两张、三张、四张、五张，但是它不是连环的，它没有着那个顺序关系，它是并列的关系，但是组在一起。却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像这样的漫画就是组画。在音乐里头有组曲，对吧？在诗歌里头有组诗，在照片里有组照，在漫画里头就有组画，就这种东西。一般的情况下，组画会在新闻漫画里头出现，画组画，比方说反映一个事件。 反映地震，他就画一个组画，各个角度去画这个地震灾区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就属于的新闻稿子里会常出现这种组画，平时不会出现太多，就是组画往往出现在一种报道漫画的东西，就相当于新闻的设置的这种东西里头。比方说像这样的报道教育状况呢，教育，小学教育，中国教育，有人说它合理，也有说它不合理，咱这块也不辩论这事情。但是对小学教育，但是我画了一些这种东西。小学教育的，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老师抛粉笔，这是不应该的。小孩懂什么呀？没事拿粉笔打，你打坏了呢，对吧？现在法治观念这么强的时候，你给打坏了，对吧？有的我亲眼见过有拿着板擦飞过去的，现在这板擦轻，原来是铁的，拿那个飞。有的铁的有木头的呢，现在这个塑料好轻啊，要跟那个比是吧？分别飞这个都有，所以这是个问题啊，所以画了一张。教育组画之二，田。往脑子里硬塞，对吧？我们那个儿童教育是不是这样的？小孩3岁开始学外语，2岁背唐诗，背完了问他什么意思，不知道，就是会背，反正外语也会说，都很好。最后你发现他连大学上起来都费劲，这些无用功。一点用没有，但是很多人家长都觉得认为那样教了点这东西，就是孩子很聪明。组画之三，说怎么学会的吸烟。老师自己就吸烟，所以说他问学生你怎么吸烟，这样这也是个问题。还有这个组画之四，判，儿童还是天性是玩的。我们却作为成人的眼光，总去把他这个玩的思想给否掉。这一种组画呢，这是6章，火场逃生的6个方法，常见的。毛巾捂鼻子，这是一个方法，也防止中毒。棉被保护，还有绳索自救。我就说刚才说那个，原来有朋友劝我这别买楼6层以上，就告诉我6层以下也一样，家里要备一条消防绳，在窗前那块放着一根消防绳，要有固定点，而且家里备几副手套，在那个消防绳旁边放，一有问题绳子往外一顺，人顺着手套唰下去了，戴着手套就滑下去，别空手滑下去，肉皮没了，不行，是这样。就是说，就是6层以下，这能自救。6层以上滑绳费点劲，20层还滑绳，还没滑自己先掉呢。楼梯转一法，这个一般的是住宿在哪个陌生环境，一定看好了，一定要转一圈，哪块是消防通道，这必须有这意识。是吧？就是到一个陌生环境，一定看好了。我从哪儿？除了这个电梯，我出哪儿还能出去？这条道一定要看，看完了，一定看。这就是楼梯转移法，这个是拐线滑下滑法，这个比较危险。有时候年久失修，这种东西它已经不结实了。但是在生命的取舍的情况下，这个总比不逃强。这就是跳楼的。跳楼是6层以下，消防部门是主张跳的。他说如果你没消防绳是可以跳的，跳怎么跳？你可以抱着，你把你家被子所有被子抱着，你抱着它跳下去，抱着你所有的棉被下去，或者你要能抱着单人床垫子就更好，就怕你施展不开，回头你在下边床垫在上边，那就不好办。但是如果说被子你好控制，是吧？被子一般你在铺底下摔不至于死，就是说能够救你，但伤难免。就是在说是抱被子下去，如果没有消防绳的情况下， 所以建议家里备一支消防绳。这是火场逃生，还有这个组画是牛年心愿，这种歌颂漫画，就牛年心愿，我哪年我都有这心愿，只不过牛年画成牛的形象，我马年就把画成马的形象，行不行啊？行，但我不能那么干，太近了，十二年以后再用吧。消防像这种属相的漫画，一般都会轮回用的，每十二年用一次，所以每年都会用一次你前面画的画，算不算抄袭？那不是啊，那我自己的作品，我再重复用一下子。如果感觉形式比较老了，我再翻画一下子。我们行业那叫炒冷饭，就是哎呀，感觉这个饭还能吃，但是凉了，我炒吧炒吧，还行。就是这个形式，我觉得有点土了，我可以修改洋气一点。符合十二年以后的人的那个审美，可以变，但是毕竟必须是自己作品，你不能拿别人的作品改吧改吧，那是叫侵权，那真要被起诉。我的愿望是环境你花香鸟语，对吧？希望这样吧，然后股市大吉大利，现在股市可悲催呢，然后家庭和睦富裕，朋友团结和气，押韵还。不容易啊。还有多格连环漫画，我一说这个你们可耐看了。所谓多格连环画，就是你们所说的连环漫画，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平时错误的认为的所谓的卡通啊。没事，老师你是画卡通的还是画漫画的？这个就是那样，那错误说法我再纠正一遍，卡通和漫画是一个意思，你可以说连环卡通，就连环漫画是一回事啊，是吧？所以说这个多格连环漫画有个优点，就是能展开，把故事说得很透彻。但是连环漫画的构思你要注意，往往不是构思开头，多数都是先构思结尾，后构思前面，这是连环漫画的构思方法，大家记一下。就是说就你以后再构思连环漫画，你记住，不是从前往后走，是从后往前走，是先想结果，后想前面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结果，这样就会造成一种悬念。这样从前面再往后看，感觉哟，你怎么想的？其实是你从后往前想。所以说，先想，你现在想脑袋撞树上撞一个大包，然后你再想前头它为什么会撞个包，正常吗？脑袋撞树撞个包正常，你前面要编好了，它被撞出包就是个笑话。他看什么了，对吧？或者哎，你找别的理由造成的撞树去，就会形成幽默点。所以是这样，就是你往前推，很普通的结果会偷出和会推出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来，这是连环漫画的构思方法。所以你要掌握了窍门以后，画的会很快。其实很多人其实在行业内一般不愿意告诉你这些，是吧？实际是先想这个了。我们环境是不是已经是满天都是雾霾，透不过气来了，是吧？然后再想前头，为什么这样？是日积月累吗？就这么想，就是这个，这算连环漫画。冒烟越来越多，这样已经没有空间了。冒名的悲哀，这可以是算是连环漫画，也可以算作它不是连环漫画，是吧？但是你说的是宾列官也行，但是可以放在连环里头啊。学徒练手的时候说，学雷锋义务理发是满街都是吧？只要义务理发，那肯定是在学徒，你知道吗？现在目前看，还有学雷锋特价图书，十有八九是盗版的，因为盗版的便宜啊，盗版书一本成本3块钱。或者2块钱，他卖30，得给你打折5折，15，再给你打折还赚钱。有一个出版社卖书，他一本书15，在书店里头，后来的出版社卖书卖到最后，他说处理了吧，我说多少钱？1块钱一本，拿走吧。好多呀，我拿走好多，1块钱一本。你说是学雷锋送药下乡，每瓶20元，兜售假药的，都打着这个学雷锋的旗号去做坏事。 这个是标准的，所谓咱们讲的连环故事，就是一个主人翁主人公形象，主人公是干什么呢？在那儿掏出来一把手枪，然后啪的一声，地面摔倒了，吓坏了，一看人点支烟，那是异形打火机，有枪型的，各种枪型的打火机，对吧？现在可不能随便拿到街上去啊，拿枪型打火机你可要留神，极有可能被便衣误伤。我开玩笑，开玩笑。但是我建议你，在国外有这种先例，拿着异形打火机，本来是个玩具，被人射杀了，被警察射杀了，真有。我是说外国，所以说在中国也一样，我告诉你不能这么做，是吧？